感谢基督，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出入都平安。今天早上我们有点时间，希望能够从创世纪再有所学习。求上帝你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求上帝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神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开始以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先跟大家谢谢。因为上一次我是落荒而逃，就是上到第二堂课的时候就觉得腰痛，那个感觉就像我几年前在美国那个残血的时候发生，痛得很厉害，就是站不住。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休息吧，坐着会好一点，体重不要压就好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没有办法站，我坐着上课。然后我就瑞宏兄就给我一个椅子就坐下来，结果坐下来还是痛，我就开始担心，那就不是腰痛，因为腰痛坐下来至少会好一点，而且不止痛，越来越厉害，老庆光知道吗？就是开始流汗了，我知道不对，我自己知道不对，那结果很多弟兄姊妹就跑来跟我说，我有那个憋慌还有龟慌，知道吗？闭哼鼓哼吼，很多真的，我觉得都好意了哈。就是说，你看，你要拿一个中医弄了就会好。我有拿一贴药什么什么，我跟他们说我要看急诊。我老婆知道，我除非回万不得已，我不吃药不看医生的了哈。那我的理由很奇怪，我说我是医生，如果我吃药，病人吃什么哈？医生都把药吃了，那病人要吃什么哈？那其实我们自己知道了，有很多看病的那个药哦，其实都是症状的药了，你知道吗？可能90%，我想60-70%以上吧。因为病医生还没有办法，但是症有办法。你知道病跟症不一样吗？大部分是症嘛。如果症还可以忍受，我原则上我就不会去吃那个药。你感冒的药差不多都是症的药。最近开始真的有 antiviral 那个抗病毒的药，那个是对病。可是那个药就很贵。那个要有副作用等等哈，那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医疗背景，可是自己知道说那个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问题的，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症状自己猜是什么，因为在背后有很多可能，然后就送急诊，那送我的母校台大，那我有同学也马上跟过去哈，那当然有得到照顾了哈，不过。台大哈，除了大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慢。现在我发现是又大又慢哈，真的很慢。等一个什么东西等很久哈，最慢的是交钱。我弄好了要再交钱回来哈，我等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我老婆又跑去问什么，那个医生说你要回去哦。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系统沟通，我想有问题哈。这个里面的系统周围有，我在这里不是抱怨，只是报告。那一天这样子，不过，走以前那个有一个医生，其实台大医生来你都搞不懂，他是 intern， 他是 resident， 他是 VS， 你都不知道了，反正都是白衣，我就来去哈。其中有一个我以为是 intern， 后来一看才知道，其实他是 chief resident 哈，就是总住院医师了。他说：“蔡老师，哇，我的拍谁哈？他怎么认出来我是老师呢？哈，其实我现在回去台大只是偶尔上一堂课啦，是医师医师这样。”他说：“你要不要做超音波？”他问我要不要做超音波，我说：“当然好啊，因为那个不痛不痒嘛，对不对？”做以后他说：“有可能是结石。”你照过超音波吗？好像下雨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某某糊糊某某糊糊啊，他们会看的人说这里是，我说是哈，也不晓得那个是气泡造成的还是石头造，但是他们会看的人就说就照几张给我看了，然后 OK 好，那他就问我说：“你还要待这里吗？”我说：“如果已经知道是这个。”那针已经打了，已经不痛了啊！但我要回家了，所以就那一天就回家了，就痛一次嘛哈。礼拜天我来做礼拜，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又痛第二次，完全一样。那我就很糟糕的，又要去急诊，因为那种东西会反复发作嘛。啊，结果呢，忍耐一下，差不多十几分钟，没有劳筋骨，这一次比较轻，就过去了。所以我也没有讲话啊，会有也不知道了。就是我还是站在第二堂礼拜，就是全程参加，然后就回去了。啊，礼拜一就去看我的同学，我们叫他谢干郎，他叫陈世乾呐，那个乾也可以念成干，知道吗？啊，所以我都叫谢干郎哈，从学生的时候叫谢干郎。 他现在是台大的副部长还是什么，就是泌尿科嘛，哈、哦，我就给他看，啊，他很好玩的，很客气的，大家都是同学嘛。那一看见我说，哎呀，你怎么来了？我说啊，得安利安利安利哈。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照 IVP， 就是打那个换那个 contrast 好显影剂。那我们知道那个 contrast media 有 risk 很低，大部分是愿意 take 的 risk 的哈。那因为我痛两次就不痛了嘛，哦，我就问我那个同学说，你认为呢？结果他就解读说我拒绝，因为后来我们有同学又去问他，就马上问他说，你看的采访怎么了？哦，他拒绝照 IVP。 我说玩弄哦，我都没有讲，我只是讲说你认为呢，哈，可是他会读我的眼神吧，我不晓得。他说好，不必，然后就安排说，那就再追踪一次超音波了。超音波这个是有 suspicious 哈，就是怀疑那个。所以我的诊断，如果你看我的部落，我就写 R/O， 我不知道你们懂那个意思吗？我们叫 rule out。你看医生给你诊断，如果写 R/O 哈，那个就是说他认为是这个，但是证据不够，所以他不敢说是这个。那换成中文叫排除啦。啊，很多人不懂说啊，排除就是代表你不是结石，他就是 urolithiasis， 他也没有告诉你是在肾脏、在尿管，他叫做尿道结石哦。那个 uro 就是很广的，就是整个系统里面有石头都算，这个是诊断当中最广的，因为他没有照 IVP 嘛。如果有照 IVP 的话，他可以给你看说在这一点、哦、这个是在尿管或是在哪里，甚至在上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都可以讲。他现在只是那个模模糊糊的超音波，所以他就是用 RO 就是说如果你要诊断别的，先把这个排除了，就是这个是最大可能，所以那个是诊断、哦、所以当大家说当你以后看到写 RO 的话，就是但是他没有确定的证据以前，他不愿意写下上这个是客气的，就是说我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所以我就是认为这个是首先要排除的诊断。那你知道台大要排一个超音波检查要等多久吗？要等快到两个月哈。我到八月底，那很简单，因为前面都满了，所以大医院有大医院的代价哈，你知道哈，就是说你要去大医院，你要排啊，因为我这个现在已经也没有症状了，也不急嘛，好吗？那就等嘛。然后我就问他说：“还要吃药吗？急诊处有开一些药给我吃。”伊讲哪那边哪啦，所以我没有吃药。看门诊以后，就是说都喝水了，那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啊，没有再发作。所以感谢主了哈，一个月了嘛，对不对？一个月了哈。所以刚才我的同学说：“啊、那石头不见了。”我说：“不是，或是他不敢动了，因为有石头不痛，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出去了，另外一个是他就学乖的，他就不动，他只要不动，你就不痛。”痛的时候代表他在那边隔，知道吗？他动的时候你才会痛，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郭老师来了，我一直讲话等他来，然后感谢主，因为他不来我们没有办法唱歌。
我都不能迟到。
不是不是不是，你可以迟到，但是我们等你啊。
不是以前都有人谈吗？
有啊啊，今天他没有来啊，他请假。
那我在这边比较方便。
好，
这边大家比较近。
谢谢，我看到郭老师来，我好高兴。欸、所以不是不能迟到了，可以啦。我们先唱这一首诗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祷告啊。上一次因为我自己也痛哦，啊，也没有硬讲义，所以我就是很快的把那个18章吧，哦，带大家走一遍。那今天我们就是有讲义的，我们可以详细一点再走。走完的话，我们可能会走19章。如果走不完，我们今天就把18章走完就好了哈。你以我祷告。一起来，
今早你未离开家前，是否已祷告？是否已奉基督生命，恳求主是慈爱恩情，保护引导？祷告是疲倦者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或是连海到勿忘记祷告。当你遇见极大试探， 是否已祷告，借着手势带功劳，恳求圣灵扶持引导，坚定不跌倒。祷告是疲倦真安心，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或是连来到，不忘记祷告。你心里充满愤怒，是否已祷告？是否已求主施厚恩？是你能以主爱赎人，与他人和好？祷告是疲倦珍惜，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我思念来到，勿忘记祷告。
这首歌是我们差不多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学到的，很喜欢哦。他提到祷告，什么时候祷告？那这个是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要祷告，因为生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错。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我们有教会有开始第二轮的安德烈小组哈，现在有差不多十个人来参加。上一次聚会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就谈那个愤怒，就是我们都有这种负面的情绪。那忧伤的情绪常常是对自己不好，比较不会去影响周围的人。就是忧伤的人常常是往我们说肚子眼泪往肚子里吞啊，就是自己难过哈。那旁边的人看了会很同情你，就是说哎呦你怎么那么难过。可是愤怒不一样，愤怒的方向是跟忧伤是相反的。忧伤我们叫做 inward， 往内的；愤怒是往外的，是 projectile， 是往外。往外的话就会流弹伤人哈。最近有一个人好像是随便挥一把枪，最后就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就杀掉了哈。那他打电话说啊，伤了路人哈，最后就被警察抓起来，就打那一通电话给人家录音录到了哈。我们愤怒的时候常常会流弹伤人啊。这几个人哈，一个是愤怒的时候是你认为你对对方不对的时候，你会愤怒，这样的对不对？就是对方有错，我受害，我就不高兴。不高兴就是要至少要对方认错了。如果进一步要对方赔偿，就是要把这个伤害补偿好。所以常常是对对方有要求的。可是如果你判断错误呢，对方当然不认账嘛，因为这个事情常常有不同的解读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火上加油，我对你很客气啊，我只是跟你讲一下，你跟我道歉就好了，为什么你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会恶化。如果对方言辞又不客气，觉得说我没有怎么样，你这样就在攻击了，哇，那就很厉害的时候呢，再来就是反应了。第一个是判断判读啦，判读一旦你开始生气，你的判读已经不容易客观了啦，因为你已经先假设你对嘛，或是你比较对啦，就是你说我有错，但是我错比较少了，就是你错比较多了，再怎么样就是总是加加减减我比你对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在这样判读错误的情况下面呢，我要怎么让对方学到功课的这个下手，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吞下去，忧伤是会吞下去，就吞下去自己难过。可是愤怒呢，我们会发出来就是你要下手都重，上一次有一个人就是很生气，就把他的孩子丢到那个锅里面，那孩子就被煮死了，有没有？然后后来他就很懊悔，真的很懊悔，可是孩子已经死了。那个我们常常叫做失控，对不对？或是失手，你听过这句话吗？所谓失手就是你在判定说我应该给对方都重的处罚才是公平的时候，那个判断也不容易对啊。就算判断对，真的下手的时候，那个肌肉好像不一定听你的控制，常常会不成比例。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成比例呢？ 事情过后，你自己会觉得，哎呀，有一点过分，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判定，就是说啊，应该不需要，哦，特别是父母对孩子，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是错打孩子，或是打得太重，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你知道的这样，哦，这个是愤怒的时候。所以这里提到说，如果那样的时候呢，那时候你是不是祷告？祷告除了把这个情况跟神讲，另外一个应该也是买时间吧。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会跟你说，生气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先数羊，有没有啊？一二三，跟数多少，其实那个就是买时间，让自己那个气比较消了以后重新评估。其实重要的是买时间气消，你可以再评估可能正确评估的机会，或是你要下多重，那个评估就是对情况的诊断跟处置的方法可能会比较接近中道了，那后悔的机会就比较少啊。他是说你祷告哈，那这个是试探，生气是被伤害，试探是被引诱。引诱，那引诱常常是有甜头，所以愤怒是吃到苦头以后的反应，那试探是好像有甜头来的时候，有好处的时候，可是那个好处背后有一点附带的代价，那你多多少少也知道，可是你被那个甜头所迷昏了头，你为了享受那一点点糖，结果你就掉进去，然后后面就有很多代价你要付，你没有想到代价那么大。所以这个是碰到外面给你甜头的时候，那时候你要祷告，不然你会跌倒，你会跌下去。那这个是离开家以前是不是祷告？那这个是 in general， 就是说有没有起床几件事哈，刷牙、上厕所、穿衣服、吃早餐，还有一件事祷告。啊，他现在是，就是说，一天的开始，你要不要用祷告开始你的一天？那个祷告可以很长，可以很短。如果你有来做礼拜，我跟你们讲了，尼西米有两个祷告，记得吗？有一个祷告是四个月，哇，在上帝面前禁食、哭泣、祷告；有一个祷告是一秒钟，因为国王已经跟他讲说：“哎，你脸色不好，你要什么？”那时候他要回答，而且不能讲很长，要短短的，然后要的都要到，然后又不能讲太多哈。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帮我，让我讲得恰到好处。”所以你看你的情形，但是你有没有养成祷告的习惯呢？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真的相信祷告有效吗？你真的相信祷告上帝会听吗？上帝会回应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在于，你相信你以外还有一个神。他比你聪明，他关心你 ，He care， 他在乎你，所以你要跟他讲话，他会听，而且他会回应。那问题是你对他的回应的解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啦。否则你会觉得可以两面两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祷告就是自己一个人，好像向空气讲话哈，自言自语。如果不小心给别人看到，还以为你要到台大挂精神科哈。有人这样看祷告，因为他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上帝，就变成自言自语。刚开始有手机的时候，你打电话会拿着手机吧，对不对？可是后来人家就发明一种很小小的东西挂在这边，然后就看一个人在走，我说那个人在干什么哈？即使他是有一个小小的手机的发射机在这里啊，有没有？还有一种是那个什么都电线都没有的，只有放在耳朵的，有没有？开始不知道的时候，以为那是助听器啊，他怎么自己在讲话呢？哈，我开始说，那个是不是精神有问题？而且讲得很大声，讲得很高兴，类似这样。可是对他来讲不是啊，他是在跟一个人讲话，因为那个人透过这个东西呢，是在跟他对话。祷告也类似这样，不了解的人会以为 你没什么。啊，上帝一定会听，上帝那个回应，可是上帝不会啊，照单全收，绝对不会。啊，上帝不会是那个有求必应的那个神明哦。台湾庙最多的是有缘公啊，你知道有应公吗？有应公就是有求必应，那个是台湾庙最多的哦，就是参干哦，触干参桃哈都有，一定会贴一个红布在那里叫有求必应。我们最喜欢那种神呐，因为我敢求他就敢给，哇，这个多棒！那个好像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斯拉马逊，知道斯拉马逊吗？就是你25线放下去，隆，它就掉一堆钱给你，哇！当然一直玩了， 玩到听说去拉斯维加斯久的人回来，那个手就大小只，知道吗？把手机了，有一个手就萎缩，因为都没有做什么，另外一个手变得很壮，因为他一直在拉，他忘了说这个拉一下，这个拉一下，就用一只手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是假死老虎啊。那是为什么？因为他有给你回应，你就有动机去继续去拉。那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再唱一次好吗？好，来，
今早你为离开家前，是否已祷告？是我已忘记度生命，恳求主赐慈爱恩情，保护引导。祷告是疲倦真心，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我思念来到，无忘记祷告。当遇见极大试探，是否已祷告？借主手势带功劳，恳求圣灵扶持引导，坚定不跌倒。祷告是疲倦真心，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我失恋来到，无忘记祷告。当你心里充满愤怒，是否已祷告？是否已求主施恩？是你能以主爱赎人，与他人和好。祷告是疲倦真心，是黑夜变为白昼，当黑夜或是连麦到，不忘记祷告。
让我多讲几句祷告的话。有人认为祷告有秘诀，甚至有书告诉你怎么祷告，上帝会听。原则上，我对这种想法应该叫做 yes and no， 是跟不是。就是说，圣经有一些提到，如果你继续犯罪，你祷告上帝不会听。就是说，你做事情就是跟他作对，然后到时候要求他好处，当然他不会给。好像一个小孩子我会作歹，然后就要回家要爸爸给他钱，爸爸不会给他钱，对不对？我给你钱，你拿去买毒药；我给你钱，你拿去乱花啊，弄自己身体弄不好。那为什么我要给你钱呢？哦，那这个是一个。那但是呢，如果讲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如果我这样祷告，上帝就会照我要求的给我，那样的解释我就说 no， 我不认为有这个秘诀。所以你在读有关祷告的书的时候，我希望你会分辨，就是说有一般的原则，那些是对的，那它可以扩圣经，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上帝不听，如果你怎么样上帝会听，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是可以。可是你不要把它弄到变成一个好像我得到一个那个金钥匙，知道吗？只要我把这个钥匙一开的话，那个钱一定来。没有那种秘诀。上帝如果是上帝，他应该有权决定要给不给，而不是你有办法控制他。如果你有办法找到金钥匙，上帝就叫做金尼。你知道金尼吗？那个阿拉丁神灯，那个很厉害的神啊。那只要阿拉丁把它弄出来，他就说：“主人，只要你开口要什么，我都可以做到。”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做到，可是他听主人的。所以阿拉丁只要敢开口，他就帮他办到。所以他变成是神奴，你知道吗？是最有力量的奴隶，因为你是主人的。当你找到那个秘诀，其实你是宇宙的主宰，因为你讲什么上帝会做不可。我不觉得我们的上帝会沦落到那样的处境。所以在这里就是关于秘诀的事情，这是我的态度了。那第二个就是祷告 是不是有哪一个人祷告比较有效？然后有人哦，跑来牧师，你祈祷靠我好，你看起来比较圣哦，你祷告上帝比较听。那 in some sense, in general, 可能可以是有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密切，他的祷告跟神比较通，然后他祷告的内容也比较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祷告被神听的机会比较大，这个是对。但是如果认为说，事情一定要某某人，好像他是阿扁的夫人，还是他是什么啊？就天主教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跟彼得讲，你跟玛利亚讲，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耶稣的妈妈跟耶稣讲，耶稣不好意思说不要吧，因为那是他妈妈啊。那彼得跟耶稣很要好啊，你去讲耶稣说你是谁，我也不认识你，可是彼得讲耶稣就认识他嘛。所以在祷告当中，天主教有时候有一点找关系的那个，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找跟耶稣关系比较近的，拜托他去讲。有时候我们要请牧师祷告，也有类似这样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就不是很正确。上帝听所有愿意诚恳跟他祷告的人，所以祷告不是说不可以请别人代祷，可以，但是不要以为说我祷告没有用了，反正我生活乱七八糟，就是不必祷告，就请别人祷告。如果你祷告没有用，请别人祷告，上帝也不听了，因为是为你祷告嘛。哦，你都把你的生活弄得好一点就是了。哦，这是谁祷告？另外，祷告有没有特别的地点？我们有台湾很多人哦，花很多钱啊，那个韩国航空公司很高兴，因为我们听说韩国的祷告。靠烂，他们祷告没有随便祷告，他们有特别的地方叫做祷告山，你听过吗？祷告山是在山里面挖个洞，然后就躲到洞里面去祷告，而且他们是早上4点钟祷告，所以慢慢就有一种特别的地点跟时间祷告，好像比较灵的这个哦，也是一样。In general， 我觉得是你因为你虔诚，你愿意特别到一个地方，或是愿意拨一个时间，是对。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花那么多的飞机票钱，一定要到韩国那里祷告才有效，我就觉得那是 no， 就是把那些方法的一般性原则变成绝对性的秘诀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就有偏差。还有一个是祷告，如果最后记得念奉耶稣的名，是不是一定都听？这个是祷告的用词，你念好像符咒，我念了一些什么，那这个就对了，我也觉得不尽然。不进来，啊！彼得的一个最有效的祷告只有两个字哈，就是主啊救我。因为他快要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他来不及什么天地的主宰，什么万军的耶和华，那个都来不及讲了。Lord save 两个字，救不救命啊？安尼，阿撒耶稣听。所以祷告不在乎词汇，在乎你心里面那个诚意啦。最后容许我再讲一个，就是禁食。巴豆摇摇哈，有人说禁食比较有效。耶稣也讲过赶鬼，如果那个鬼是比较凶的，你要禁食才有效。这个 in general 对，但是如果认为说只要我不吃饭，上帝就非听不可的话，那个我觉得也是把禁食抬得太高了。我个人的认为，禁食不是功德，禁食是反映你对祷告事项的迫切。所以你不够迫切的话，你禁食也没有用。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如果今天你的爸爸过世了，是好好的突然过世了，你当然受不了，很难过，可能今天中午你就会禁食，没有人跟你说你不可以吃饭，你自己都吃不下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难过，你的心情就让你不想吃饭，你就一直在想你的爸爸，人家在吃饭的时间你是在那边怀念你的爸爸，在那边想我要怎么办等等。那我觉得禁食祷告是类似这样，你对某一件事情那种迫切，那种急切的感觉，让你觉得你宁可把吃饭的时间拿来祷告。所以如果有人禁食祷告，那一段时间应该是用来祷告的，就是迫切的意思。这是我对那个祷告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替索多玛城祷告，所以我就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到祷告的相关的事情。替自己祷告跟替别人祷告也是一个议题啦。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些事情嘛，我的孩子啊刚刚到加纳去了，他从加纳发个 email 过来说啊我平安到了，当然我会为他祷告，对不对？可能你家也有你的孩子，比如说今年要考试或是上大学，你也会为你的孩子祷告，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各家为各家的人祷告，这样可以吗？ 好，对不对？我们自己有自己关心的人嘛，哈。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为我的孩子祷告。你知道这个不同吗？这里面就加上我关心你的孩子，我关心你，我关心你的孩子，所以上帝比较喜欢我们替别人祷告。那我们的小组是这样的目的，不管是安德烈小组、菲利比小组，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分享跟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在小组里面，你就会不会越祷告越自私？有很多基督徒很会祷告，可是祷告的内容呢，如果你把它录音起来，越来越为自己、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前途、自己的退休、自己的健康、自己那个不是不能祷告，可是如果只祷告那个，你的爱心就不见了，在你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了。所以为了防止那个发生，变成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很虔诚但是很自私的基督徒，你要练习替别人祷告。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例子。那替别人祷告也就成叫做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方法。啊，你要这样子，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小组。我要鼓励大家，你什么小组都好，因为不在小组里面，你没有办法真的替别人祷告，因为别人也不会告诉你他家里有什么家仇。我们叫家仇不外扬，对不对？啊，不外扬就可以内扬啊。啊，你要被他当作是内，被他当作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他才愿意跟你吐露他里面的痛。每一个家都有自己里面的痛。只有在一个比较封闭式的小组，大家已经相当信任的情况下，我才愿意吐露真情。所以祷告跟小组是很有关系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会留在表面。每一次祷告，哎，你有什么分享的啊？感谢主，很平安，这个不是不好，可是真的那么平安吗？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有一些事我们叫做不足为外人道也，对不对？我们觉得不方便在这里分享，那就代表我在这个小组的关系或是信任度还没有大到我觉得值得冒险，因为搞不好讲出去他会到外面去讲啊。哦，我们有那个顾虑，所以小组的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好，祷告就越来越深。哦，这个也是一个祷告跟小组的关系我想讲，还有代祷的事情。哦，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的讲义了。哦，27页。如果你有带圣经来，那谢谢；如果没有带来，这里可以借哈。你现在可以来拿，因为我们会一直换圣经了哈。如果你没有带来呢，你来借哈。这个是信友堂，我们要谢谢他，我们没有跟他讲偷借的了哈。那下次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记得再来。其实我讲给自己听了，我也没有习惯带圣经，所以这个我也是借的哈。我要认罪，慢慢我希望我自己会习惯带过来哈。我们一面看圣经一面会看讲义，所以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你念这个故事就跟我们台湾很像，就是很热了，很热，热得要死，那个时候还没有冷气机，所以坐在哪里？坐在大树下纳凉。我记得小时候蒸咖乡下都是这样，热的时候就是有蒸咖有庙前庙口有一棵大树，所有的老人家都去坐在大树下面下棋啊、喝茶啊、聊天啊，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凉快，有风嘛，还有阴嘛，吼。那这个也是这样子，吼。我们看十七页，如果你是和合本上下两段的圣经，吼。十八章，我们要讲十八章。耶和华在曼利橡树，曼利橡树就是一棵大树，用那棵树的名字叫地名啦，等于是这样，吼。我们以前在亚伯拉罕在巴勒斯坦州有几棵树嘛，记得吗，吼？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一个叫摩利橡树，一个叫曼利橡树，这个是曼利橡树。然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个显现就是上帝以人的样子出现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看到是一个人，可是他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是神人，是由神成人形显现出来的，所以叫做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显现，他带了两个随从。那这两个随从就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耶和华跟耶稣跟圣灵一起来，这是一个解释。可是一般的解释真的不是耶和华带两个天使啊？为什么那个解释呢？你看十九章，我们翻过来，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就是从耶和华那边离开的哈。我们看十八章二十二节，三个人来访问亚伯拉罕， 有其中有一个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对话，另外两个人有没有？二十二节，两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所以这两个人，如果我们啊直接从圣经来看，不是神，是天使啦，就是上帝的那个卫兵啊，哦，就是他的服侍者。那上帝带两个天使来访问亚伯拉罕哈，要跟他讲话。好，那时候很热，很热，我想是套中岛哈。所以亚伯拉罕就在帐篷门口，就是在曼利橡树下的求恩卡哈，在那边纳凉了，纳凉。所以你看我的讲义，我就写说亚伯拉罕假道霸哈，在那里纳凉哈，在那边因为太热了嘛，哦，那上帝来了，上帝来，上帝带两个，可是看起来是三个人呐，来访问他。那你知道那个地方刚好是那个沙漠的边缘哈，那个旷野然后。所以呢，阿拉伯人呢，他们都是骑骆驼哈，然后学习在那个很干旱的地方生活的民族嘛。那他们就是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来是客，因为如果你不接待他，他可能就死在沙漠，没有水喝或什么。所以只要是啊，千户男陌生人来，他们的习惯就是应该要招待，给他一杯水哈，给他吃个东西，然后再送他一程。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们叫好客啦。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活环境对客人来讲是很不利的，就是 hostile 哈，这是很不容易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养成，因为我住在这边，我有帐篷，我有东西，我有水，所以应该是很好，就是招待客人。这是我说这是东方的，特别是那个沙漠地区的一个习惯哈。好，那亚伯拉罕呢，他表现出来有一些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阿拉伯人的那个风俗了哈，他本来在那边纳凉嘛，然后眼睛抬起来，哇，有三个好像外地人哈，就站在那边，他一看见呢，就跑过去，哦，这个是快跑过去，然后迎接他们，再来他的动作叫俯伏哈，这个俯伏就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亚伯拉罕一脸就认出来这个不是普通人，所以他就以对神的膜拜的方法哈。这个我们中文叫什么？五体投地啊，如果是阿拉伯人，还要把头巾弄下来铺好哈，然后两个膝盖、两个手，还有这个额头一起下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法说不是啦，亚伯拉罕没有那么厉害啦，一眼就看出来是那个，只是一个好像我们的敬礼或是我们的握手，只是一个礼貌，对客人代表尊敬的一个礼貌。所以这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亚伯拉罕已经知道来者不是普通人啊，这个俯伏变成是敬拜，所以你看。我的讲义就写到哈，俯伏，一个是东方的礼仪，这个是对客人的一个，好像我们的鞠躬或是握手；一个是敬拜的礼仪啊，这两个解释都有人提出来。那看你觉得哪一个解释你比较可以接受。再来就是那个称呼也是问题，因为他称作 Adonai， 他的态度不只是五体投地。第三节他说我主，我主用这一句，这个叫 Adonai 也是一样，一个是尊称。对客人的尊称就是神社，应该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一个是说神，阿多奈可以翻成神，所以你当你前面的那个五体投地解释成敬拜，后面的阿多奈你就会解释成神；当你前面解释成东方的礼仪，下面的阿多奈你就会解释成尊称，这样才会一致嘛，大概就是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一般来讲我个人是比较接受，那只是一个礼仪啦，可是后来慢慢的对话以后，亚伯兰可能慢慢的发现，这个不是普通的客人，所以他什么时候那个阿多奈从尊称改成是对神的称呼，我就不晓得。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迟早会发现，对不起，普通人客啦，是有来路的啦。好，那么他跟他说：“我主哈，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个讲的都是很客气，很像祷告的词啦，哈。”我说很客气的一个话，就是如果你看得起我了，如果你看得起我哈，就是不，我们叫什么不见笑还是什么哈，你不见气，如果你不觉得我这个地方太脏或是太乱的话，希望你可以就是给我面子啊，让我可以款待你，这要请人家客还要这么客气的表达了哈，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好，他们待客之道，除了身体语言。除了用词， 再来就是你拿什么东西出来代课，不能嘴巴讲讲然后就跑去了哈。那我们看起来亚伯兰这一次给的是大餐，是大餐哦。你看啊，他用跑的，而且发动全家的人来准备哈。他说：“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啊。”这个是吃饭以前先把对方洗干净哈，因为他们是没有鞋子的，他们是穿三大鲁。你知道三大鲁吗？就是日本木屐那一种哈，就是两条绳子，然后你的脚穿着，所以呢，走过路以后都会很脏。所以要让客人吃饭，不能让他带着脏的脚来吃饭，有味道有什么？礼貌上是要把客人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好像我们吃饭前要去洗手，他们是洗脚了，把脚洗干净，大家很舒服才吃饭。那这个习惯到耶稣的时候还是有，可是那一次我不知道，可能是主人出差什么，因为耶稣只是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到哪里？有一批炉子，然后你就跟他说要借那个炉子，然后就跟他说晚上我们家老师要借你们这里办个晚餐好吗？”那主人说可以，那然后就没有了。那耶稣跟学生自己就上去那个楼房啊，就开始吃，所以大家脚都很臭，因为没有人洗脚，因为洗脚是仆人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这样吃饭不行吧，他就爬起来，他帮他们洗。哇，这一下彼得就吓坏了，对不对？说：“哎，你是神圣，你怎么可以？你不可以啊！再怎么样，我们十二个人抽签呢、啊？哦，我是排老大，应该最小的那个去洗啊，怎么可以是你？”那耶稣就教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现场功课，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不要比大小，有需要的时候，大家愿意下去做，那就是真的彼此相爱哈、哦。啊，那个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彼此洗脚”，你知道吗？彼此洗脚从哪里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去彰化基督教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在车站的医院，现在的医院已经到南国很大的哈，那个原来的医院，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大的医院，里面的那个礼拜堂，在医院里面有个小礼拜堂，上面他就请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张耶稣帮学生洗脚，耶稣画得很大，彼得画得很小，可是很大的那个人在帮很小的人洗脚，那很有意思。那个画家利用那个大小来表现出彼此的那个位置哈。然后彰基的院长就是那个年轻的蓝院长哈。那彰化有两个院长，蓝院长一个是爸爸哈，爸爸是跟我爸爸好朋友，那个儿子跟我是好朋友，就是我们是这样，我们是都从他们学基督教，其实我们是从他们家里得到基督教。那个儿子就请人家画那张画，然后他认为说，在医院当医师、护士，应该是愿意帮病人洗脚，因为脚是臭的、是脏的哈。医生跟护士常常就是捏塞捏丢，你知道吗？就是病人的最脏的东西，你不只要把它弄干净，还要把它拿去检验，还要找到他病的人，常常都是脓啊、大便啊、小便啊哈。那所以南医师有感受到，从圣经里面他特别拿这一个影像，然后让画家画成图。那这个洗脚开始只是一个东方的一个礼仪，可是耶稣已经把它转化成是一个愿意帮人家服务人家的一个态度。所以同样的一个习惯、风俗习惯，你可以给它重新的诠释，因为你所处理的环境不一样哦。老师跟学生洗脚，就把那一个本来是一个客气、一个礼貌，就转成一个教导，一个生活态度、互动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在这里，这个是在这里提到说，容我帮你洗脚哈，然后在树下歇息歇息。第五节，我再拿一点饼，你们可以加添心力。他很客气哦，这个我们中国叫什么？粗茶什么？粗茶淡饭哈、哦、啊，那个啊，青菜哈、哦、啊，其实是大鱼大肉了哈。我们说啊，那个没什么啊，这个也是这样。他说啊，几块小饼干哦，让你们啊充饥。结果你一看就不是呢。啊，他说啊，一点饼啊，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哈、哦。既然到这里来哈、哦，应该这样子了哈、哦。好，这三个人就说 OK， 接受你的邀请。第六节开始呢，你就发现他讲的饼不是饼哦，他讲的饼是大餐了哈、哦，应该叫做牛排吧哈、哦。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跟他的老婆说：“赶快拿三细呀、啊、细面。”这个细面就是高等面粉啦、啊，不能拿普通的，拿最好的那个面粉哈。而且三细亚是一个容量，要拿这么多，赶快去做饼哦哈，要调和做饼。然后又赶快跑到牛群里面，牵了一只小牛，你看这个又嫩又好，应该是小牛吧哈。 交给仆人，仆人急忙准备好。亚伯兰又去拿起司哈，还有 milk， 你看这个是大餐了哈，整个都有了哈，饼也有了，牛肉也有了，那个奶酪哈，起司奶油跟奶准备好了。然后你知道吗？他没有吃，这是东方人的习惯哈，就是他在那边。你起来，你起来，就是请客，他自己不吃，站在旁边，他变成好像一个仆人，知道吗？哦，这很阿拉伯的那个待客之道。你看出来，这个整个，如果你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们是主人会跟客人坐下来吃，可能老婆没有吃，现在可能老婆也吃了哈。我小的时候记得是妈妈从来不会坐下来吃的啦，你给那个位置他也不会，伊就是拢伫灶卡甲餐厅地方招来招去，你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就是他总是在出差啊，然后在忙啊，在热菜啊，在做什么，然后等大家吃完了，妈妈才随便吃一点，那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被歧视或什么，他觉得应该的，那个就是一个风俗啦。现在这个风俗我觉得有一点改变了，就是大家弄好了大家一起吃嘛。那这里亚伯兰是不吃哦，你看他就自己摆在面前，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整个我这样描述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东方就是阿拉伯世界，他们的待客之道，亚伯兰是照这样去做。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招待的这个是天上来的客人，万万没有想到哈。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这里有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变化哈。十八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是三章第二节哈。希伯来书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这个刚好在那个角落哈，326页，325页的下面呢哈，这是最尾巴那里。如果是上下两段的圣经，在新约325页的最边哈。他提到说，你们常存弟兄相爱之心，然后接下来他就更讲一步，不是弟兄相爱，是连陌生人都要好款待，不可忘，翻过来哈，326页，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所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变成圣经的一个教导，拿来当那个示范的一个教导。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这个是天使，是天上来的客人，他只晓得这个是客人，就照应该有的礼貌接待。结果就那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是认为这个是爱心啦，出寡人哈，对出外的人的一个爱心，可能是天使。那这个教导后来很多文学家就会把它写成那个故事。耶稣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讲，他说如果你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喝，就是给我，如果你帮助一个最边缘的人，那个就是帮助我。所以苏俄的文豪常常就喜欢用这个主题，就写说 有一个阿兵哥，然后他祷告一直想要说，耶稣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然后耶稣说可以啊，你不久就可以为我做什么。然后他走到一半，那个下大雪，发现有一个乞丐没衫啦，没有衣服，然后他有斗篷，叫斗篷嘛，那个 cloak， 那个圣经说有人告你的里衣外衣给他，那个外衣就是那个外面一个套在那边，那个是晚上盖棉被的那一件衣服，他就那一件。然后下雪，然后他看到那个乞丐的帽啊没有，那个就在那边抖，他说我给他我会能死，不给他他会能死。所以他就拿他的剑哈，不是要杀那个人，他就把他的斗篷呢挂一半，你知道吗？就是一半，那就说你一半我一半，因为那个斗篷很大嘛。那这样大家都还可以遮一点，他就回去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梦见耶稣，耶稣穿一半的斗篷，就是一半的。他说：“耶稣，不好意思，你是主，你怎么穿那个一半的？”他说：“那个就是你今天给我的、啊。”你知道那个故事的意思吗？就是你其实是给一个乞丐了哈，可是耶稣认为你那个爱。那个爱其实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耶稣用马太25章讲的，就是你去看那些什么没有饭吃的啦，哈，那这个教导反复的讲。那这里是说，你对出外人对他好，可能他是天上来的 一个客人，说不定哈，有鼓励我们要慈悲为怀吧哈。那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哈。那我那里有提到单数复数哈，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那个阿多奈哈，十八章第三那个是单数啦，可是第四节第五节那个又复数，所以在这里他用的那个数目好像不很一致，会跳来跳去，一下子可能是讲三个人，一下子可能三个里面的某一个人，所以那一个人可能就是开始要慢慢的明显那一个人是上帝，那个单数的在讲上帝，如果复数的是讲上帝跟两个天使，就是这一群天上来的客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单数复数的这个差别哈。好，那接下来我的那个讲义第四节，十八章第四节，我们叫足下哈，就是我们东方是尊称人家叫足下哈，就是用脚代表我的谦卑，就是我只能在你的脚下面跟你讲话哈。那阿拉伯人他不是在脚，他说我只能洗你的脚。那个意思是一样，就是脚是代表这是对我来讲是比较不好的、比较低等的东西。那我是对你的尊敬，所以我是去服侍你的脚，代表你是比我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尊敬的表示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脚哈，十九章第二节这个是侄子了哈。刚才我们看亚伯拉罕是叔父阿杰。这个叔父的这个待客之道呢，这个侄子也有学一点啊，可是他家里恐怕没有养牛吧，听说我们等一下来看哦，他就没有牛排大餐，他给他吃一个简餐或是便餐哈。好，你看十九章哈，那两个天使就是三个里面的两个，他们到索多玛，罗德就是那个侄子啦，他就是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糊一地，这个跟阿杰者赶快了哈，赶快跑起来然后拜下去哈，说我主，讲话也是一样，我主请你到仆人家，然后就洗洗脚，有没有啊？这个时候不是中午，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所以不能够只给他吃饭，还要给他睡觉，对不对？所以他提到说过夜，所以就看着那个来客人来的时间，如果是中午就给他请个午饭嘛，让他上路还可以走一段路，是傍晚的就不应该让他走了，因为他要去哪里睡觉就要留他睡觉，所以这个是傍晚，这两个人已经到这个索多玛城，他说洗洗脚，这个是洗脚。我们看二十四章好吗？创世纪二十四章，三十二节。这是亚伯拉罕的娘家，这是他的自己的老家哈，就是哈兰的地方啊。他的那个，他的什么？应该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太太的哥哥吧，哦，就是阿姑啦，哦，哎，就是住在那边，他也是有那个习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阿拉伯人的共同的习惯哦。二十四章三十二节，那个人就是老仆人啦，哈，为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孩子，因为他从小就是太乖了，所以不会交女朋友，所以已经过了适婚年龄，还没有老婆哈，这个爸爸就紧张了，所以派老仆人说去故乡帮我找一个老婆来哈。那个人就进拉班的家，拉班是那个阿姑啊，舅哈。拉班就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个人跟随的人什么洗脚，所以我是让大家知道说洗脚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风俗哈。我们看路加到耶稣的时候还是一样，路加第七章四十四节，我们换到新约路加。第七章四十四节，这里有一个人就是请耶稣来吃饭，可是他忘了勒手，他忘了做该做的事情，那别人帮他做，他还在那边嘀嘀咕咕，耶稣就不客气的就数落他哈。那这个我们看三十六节开始，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哈。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请客人，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去坐席。好，去了，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所谓罪人就是她的行为被社会批判的哦。然后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他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好，挨在脚边哭啊，哭还没关系，然后呢就把人家脚弄湿了，弄湿了呢，没有带抹布，就用头发去擦， 然后呢还用嘴去亲，这个你有没有被你的老婆亲过脚的感觉哈？那个一定是引起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这个算什么嘛哈？是诱惑吗？还是什么呢哈？所以呢，那个法利赛人越看越不对了哈，说那个女人本来就是背景有问题的女人啊，搞不好是妓女，然后搞不好她有梅毒有什么哈？然后来了，然后耶稣好像不会洁身自爱，至少脚要缩起来嘛哈。你就让他在那边摸来摸去的，然后又什么哭啊，用头滑、哦、那越来越不像话、啊、嘴巴都来的、哦、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三十九节啊，还抹香膏、哦、这个不得了、哦、再来他要做什么呢？然后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就心里面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哦哦、这心里面就开始，他请客人开始对客人批判了，觉得这个先知不够敏感，而且不会洁身自爱。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哎，我有话对你说。那张神士请你说。耶稣说，哎，有一个老板，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他们都还不起。那这个老板说，啊，算了啦，那我不欠那些钱了，算了。你说哪一个会更爱这个老板？你们想哪一个？当然五十两的嘛，因为欠比较多啊，那个才五两觉得没什么哈、哦。那这个西门说啊，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吧哈、哦，当然是那个多的嘛哈、哦。那耶稣说 ，OK， 你很聪明，好啦，这个很简单，对吧？然后马上转过来跟那个女人说话，面向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这个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啊，所以这个风俗到那里还有，所以西门请耶稣吃饭，其实不一定是怀着尊敬，这个起码的礼貌他没有做。”他请耶稣吃饭，说不定是要找砸，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请你吃饭就是要给你录音，然后可以送给法院，因为法利赛人对耶稣已经很感冒了，因为耶稣所作所为威胁到当时的宗教既得利益者，就是宗教团体，因为他都批判他们嘛，他们就很讨厌他，一直想办法弄他。啊，很简单，就是请你吃饭，你就会不提防嘛。然后不小心就乱讲话，就给我录音了。然后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忘了帮他洗脚，因为他动机不是尊敬，可能要找麻烦，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批评耶稣嘛，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耶稣跟他说：“你没有给我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呢，不是用水哦，用眼泪，然后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嘴，这个也是一个礼貌。知道那个阿拉伯人这边都是会，所谓亲嘴就是那个啊，怎么 cheek to cheek， 就是那个面颊对面颊这样弄一下哈。”就是你连这个都没有做，这个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做，这个人是给我亲脚，不是亲脸颊，是亲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你没有给我抹油，这些都是礼貌，洗脚、抹油、亲嘴，你一样都没有做，所以他许多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多，赦免少的他的爱少，所以转过来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所以耶稣知道他是罪人啊，耶稣知道他来耶稣的面前就要跟耶稣说啊，我实在是抱歉，我的生活真的是很糟糕，但是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我的不是这样。然后那个同席的人就更生气了啊，他居然可以赦罪，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上帝可以赦罪，所以耶稣做这个动作等于间接的宣告我就是上帝，当然他们受不了。所以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罪的问题哈，容许我多讲几句。昨天我们洗礼班，我老婆有去算一算哈，连陪上课的我们有二十七个人来上课。那我很高兴，我们教会开始有会陪人家来上课。其实那个都听我讲过很多遍了哈，可是比如说我带一个人他要受洗，我陪他一起来上课，万一他有问题可以问我嘛，就是可以讨论这样子。那上课当中，我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小时，要讲四堂课，所以我就讲很快。那我的重点就是说，什么叫基督教？基督教就是要你承认你有做过你自己都知道不该做的事情。然后耶稣说，如果你愿意承认，我就愿意帮你改变。这是我认为基督教的重心。也许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的解读，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就是认为自己会做连自己都知道不该做的事情，用简单的话叫明知故犯。所以不是说我不知道不小心做错，不是，我是明明知道， 我明明知道做人不可以这样，我明明知道对老婆不应该这样，我明明知道对孩子不该这样，可是一气起来我就做了，做完就后悔了，或是害怕我就做了，面子问题我就说谎了。我最近看到一个 email， 一个小孩给爸爸写的一个小信，你不要期待我诚实，因为在我很害怕的时候我会说谎。这是小孩给爸爸，就是他写了好几条，其中有一条我注意到，他说你不要一直跟我说一定要诚实一定要诚实，我不可能诚实的，因为当我很害怕被处罚，害怕没有面子的时候我会说谎。所以这个孩子明明知道应该诚实，可是他也承认说在某种处境下面我会明知故犯。那圣经创世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亚当就是明知故犯，那个是所有的故事的开始。那耶稣为什么要到十字架死，就是为了我们那一个明知故犯，他付代价。可是如果那样还不够，很多人以为信教就是我做错耶稣帮我赔，然后我继续做错他继续帮我赔，我一直做错他继续帮我赔，那这样的宗教是不值得我们信，这样的宗教是害人的，因为鼓励你去做错。如果耶稣基督教只是帮你赔的话，我们在教育上有一个，就这个小孩子他开车违规，父母就帮他缴罚金，然后下一次又违规又帮他缴罚金，这个缴罚金不是爱他是害他，你听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不必付代价，社会规定开车违规要赔，就是要他付代价，让他以后学乖，知道我意思吗？就不敢再做，特别那个如果价格很大的时候。最近有一个教会的小孩子做了一点小事情，然后就要赔，然后爸爸就跟他说你用你的零用金去赔，去缴罚款，那骑摩托车超速，小孩子刚开始，我说你做得对，那个就是让孩子开始学习负责任，知道吗？啊，那个小孩子零用金是家里是有钱的，根本零用金很多，可是对那个小孩子来讲，一下子零用金就被警察吃掉一大块，知道吗？他说：“哦，这个严重，这个严重。”我说：“他在学，知道吗？在学负责。”所以，我是觉得说，基督教如果只有讲说不必负责，就是说你信了耶稣，耶稣在十字架就帮你，我觉得这个是讲一半，这个是很遗憾啊。那个我们就叫称义，称义就是不起诉，就是你不必赔，可是后面就是说，那你就要慢慢的改掉这个习惯，那个才是重要，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跟上课人说，你受洗完你知道你真的信还不是真的信，就看你有没有改变啊，改变就不是一秒钟哦，你不要相信说我今天受洗明天我就不会再犯错，那是骗人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改变。少数的人有我们叫戏剧性的改变，大部分的人是慢慢磨啦，啊，是会改变。我自己高二信主到现在是有改变，不然信就是白信的嘛，只是头脑多一点神学想法而已哈。所以生活上实质的改变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哦，不要就是以为说我只是做这样没有什么。那在这里呢，这里提到这个女人，她说爱多赦免多，所以呢，当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恩典是多少的时候，你对那个恩典的回应就会那么多。有一个故事说，那个巴拿巴，巴拉巴叫巴拉巴吗？那个被判死刑的那个关在死牢，然后到那一天警察打开把他，然后糟糕了，今天要被我吊死了。就不是说放你走，怎么放我走？他说因为有一个人替你死了，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律嘛，就是国庆日会大赦，知道吗？就是如果有什么大庆的时候，政府可以大赦。那个比拉多就是要抓这个机会，因为耶稣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然后就被告那个唯一死刑嘛。那个比拉多就不想得罪人，又想要脱身，没有办法，就要利用大赦这个来想办法。就是他就找一个最坏的那个死刑犯哦，那个无恶不作的，然后跟耶稣比，然后他自己又不决定，然后就等于要诉诸良心了，就跟他们说：你看，今天我可以大赦一个，这两个你们要赦哪一个？啊，他会以为老百姓会有良心说，当然比起来当然是放耶稣走，因为那个人太坏了嘛，应该哪里知道那些人已经被法利赛人已经弄得就是耶稣非死不可，他们就说把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那个本来要死的那个就活了，就是因为耶稣这个是阴错阳差，就是被这个群众运动就被定了死刑了。这应该叫媒体审判吧？你听过吗？媒体审判很可怕的，在美国是一怀疑有媒体审判提出来，马上移州，知道吗？美国很大，他有能台湾大概没有办法哈。在这一周发现报纸的报道已经有在影响那个陪审团的时候，陪审团不可看报纸怎么样，如果发现一有任何一个法官任何一个律师只要提出来足够证据，这个案子马上停，你知道吗？他们要法官是很跟检、那个陪审团是很清楚的用自己的良心，这样才不会被那个写记者、报纸的人啊来左右。那我们台湾这一点呢可能还要进步吧，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就是集体的力量啊，在那里我觉得比他都是受了媒体审判，因为圣经讲的是他们的声音大就赢了，比他都为了他的乌纱帽，因为万一动乱起来可能他自己先被砍头了，罗马皇帝说你连这个小案子都办不了，你没有资格做，所以他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反正耶稣也没什么嘛，是一个乡下农夫，然后搞得这样乱啊，好稀罕了，是这样耶稣被判死刑。那所以说对巴拉巴来讲是因为他死我才活下来，当然耶稣不是为了救巴拉巴死的啦，是因为比拉多这样哦。可是从巴拉巴的角度来讲是这样，所以那个写戏剧的人就写、我念了一小段，他说耶稣吊在那边快死的时候，有一个满脸胡须然后有刀疤的人就站在十字架上面，那边自己怎么念喃喃自语，那个人就是巴拉巴。他说看起来他很和善啊，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他被吊在那边，我今天活了，我不必死。所以他就讲一句话，那就很，他说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一句话变成很有名的一句话。其实那是写戏剧的，我巴拉巴有没有教你还不晓得的，我根据教会的传统，巴拉巴后来变成一个宣教士，他讲的基督教很简单，只有这四个字，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你对耶稣对你的牺牲的那个感受有多少，你对耶稣的爱的怀念就有多少。耶稣讲的故事，这个女人对这种耶稣给她的那个赦免的那个恩感受多，所以她表现出来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什么用头发，那个是一个女人不会这样做的事情，她做到那个程度就是她把全部的一切顾不得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她要让耶稣表示她最大的爱，不管别人怎么说她敢做。那这样讲好了，一个真的被耶稣的爱感动的人，他所活出来的会让隔附近的人开始批评，说需要这样吗？或是说太过分了，做得太过分。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做。对不起，容许用我的例子，当我决定离开台大要去恒春的时候，我相信我班上的同学，我的老师，爱我的老师，我教会的长老，都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蔡茂堂头壳歹去，信教需要信到这样吗？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如果你要这样，你就不要念台大医学，你就不要弄精神科，你搞了那么一大趟，然后你现在就我说什么为了耶稣什么都丢了，然后就到乡下去，这玩什么嘛？这不是太过分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没有一个同学，当时你有没有这样讲？就是你当然没有讲了我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干美，那我讲性搞性个公体，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说，这个，你要奉献。我的老师叫我去讲啊，我跟你讲，叫我去他的家里讲啊，就说你要去恒春多久？我说至少两年。他说我给你安排，每年去两个月。你几十年下来就两年，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不是要去两年吗？啊，一年两个月，你看几年？就两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面在台大当教职做研究教学生，一面你就你的理想也可以达到嘛，就是两，我的老师到这个程度，我下去的第一年他们帮我弄到台大教育部给我的台大讲师的那个证书，然后把那个全世界的那个精神分裂的研究七大中心的研究一部分叫我去恒春做，可见我的老师那种想尽办法要把我拉回来的那个心，那我这个人就是吃了铁拓横的心 就是我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说我自己的例子，当你真的感受到主耶稣为你所做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为他做的有太多啊，那个是你自己的判断。那么反过头来讲，你也信教，当中很多人都信了受洗，你对耶稣你肯摆上多少，你就知道你对他的爱感受有多少。我们常常是会成比例的啦，如果你感受的少，你就做少一点嘛。耶稣跟这个西门就是这样讲嘛，你有请我吃饭算不错了吧，对不对？可是你对我来讲，你觉得我没有对你做太多嘛，所以你连脚也没有洗，连给我抹有没有什么该做都没有，你只是请我吃饭，对不对？这个女人就做了，你都没有做的，而且做的太超过，你知道那个超过到被别人在背后嘟嘟嘟嘟嘟讲话。那所以这一面就看出来，那个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啦，爱的回应，在爱的里面就不会计较，你同意吗？妈妈爱孩子不会计较晚上起来几次，那个睡眠剥夺多少，那个都不会，好，就是整个摆出去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我讲到这个路加七章四十四节哈。那这里我提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人可以洗神的脚吗？哈，啊，因为这个是神啊，哦，啊，神容许人来洗他的脚，哈，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问题，哈，不一定有答案。然后呢，约翰十三章十四节是神洗人的脚，这个逆过来，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路加再往后面一点，约翰十三章十四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蓝院长把它画到墙壁上那个图哈，嗯，容许我从十三第几页，147页，新约147页。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再来这句话，我念得很感动。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啊，那个我们叫做爱到底的爱，就是没有保留了。如果容许用这句话讲，就是说没有底线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必要的时候把命给了 ，OK， 只要我能够给我的学生、给我爱的人，能够帮他们，我什么代价都肯付。这个叫做到爱到底的爱哈。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哎，后面这个括号是作者大胆的一个诠释哈。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犹大的心里哈，那这个是很有趣的意思，就是犹大到底要负多少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他容许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在他的心里，他的责任在这边。犹大有没有可能拒绝？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可是他没有拒绝。如果犹大没有可能拒绝，那么犹大是无辜的，因为他也是被害者，是魔鬼把这个想法放给他，他就是接受。啊，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上帝给人一个很重要，就是自己可以选择。我昨天在讲洗礼班的时候，整个圣经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一棵树了，那一棵那个什么三恶树了。我觉得那个是我神学的一个最中心，那个代表明知故犯嘛。我刚才讲过，因为上帝跟他讲嘛，摩加加细啊，不要吃啊，会死掉啊，所以这个叫明知嘛。啊，他们就吃了，所以叫故犯嘛。啊，这个叫明知故犯。第二个是，上帝把那棵树留在那边是有意义的啦。那棵树只要存在，亚当就要选择要吃不吃，要吃不吃，而且那个选择是绝对自由的。上帝没有用任何的拦阻来让亚当选择哪一个比较困难。我刚才说，上帝把那棵树种了，交代清楚了，就没有绑一只狼果在那边，没有请台电拉一个高压电在那边，没有弄一个什么门啊墙啊把它围，都没有。上帝就去 Hawaii vacation， 也没有 no monitor， 什么都没有。所以人是在绝对的自由情况下，那棵树就在那边，所以那也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自由。因为他告诉你，这棵树是在这，你可以吃的，但是你不要吃，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他要决定我要吃或不吃，我要听上帝的话或是听鬼的话。因为蛇后来就跟他讲话嘛，哎，这个树怎么样啊？怎么不吃啊？什么什么？所以这棵树是一个问题的来源，可是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的来源，这是我的想法。 人的宝贵就是说我可以有理性判断，我可以自己决定，我不是被人家，我不是那个嘎雷羊啊，我不是那个傀儡啊，就是上帝要你右手就右手，这样你右手的不是，我是可以自己决定啊。那棵树代表的正是这个，就是可以决定啊。那个背后就是可以决定背后，就才可以进到爱的关系。这是我的神学。上帝要的不是决定，上帝要的是你用你的决定来决定爱我。所以在自由的下面，那个爱才是真的。可是有可能会误用，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个危险嘛，他做错决定。上帝为了那个，所以再给人第二次决定的机会，告诉人说：“你第一次选错，代价我帮你付。”耶稣上十字架就是帮人的第一次错误选择把它摆平。可是也不能这样就让人一定得救，这样人就不是人了。所以人要不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个就叫福音。福音就是第二次选择的机会。所以你要不要信耶稣，是你自己决定，绝对没有跟第一次那个是完全一样。这是神爱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抉择哈。那在这里呢，我说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所以魔鬼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就好像你可以说创世第三章，魔鬼把吃那个水果的想法放在亚当夏娃的心里，可是是亚当夏娃同意他放进去，魔鬼没有力量，是硬把他塞进去，是你要接受他的暗示，然后你自己去做决定。所以我觉得这里啊。魔鬼有一部分责任，犹大可能也有一部分责任吧。然后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从父出来又要回到神那边去，就是说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久的了。他本来是在天上跟上帝在一起，后来为了我们，他愿意下来跟我们一样的生活，体会做人的困难跟做人的那个所遭遇的一些限制，然后他现在知道他告一段落了，所以呢他就站起来脱衣服啊，那时候的衣服就是一条布子这样啦啦啪哈，那要工作是不能不方便工作，所以真的画图脱了衣服就剩下丁字裤，这样了解吗？很少人敢画耶稣画这样子，只有少数画家，就是很多人都会画那个耶稣帮学生洗脚哈，耶稣那么穿个水当当哦，白衣服啊什么哦，那不可能洗脚的啦哈，那要脱起来。所以剩下一条布围在下半身，就是丁字裤，全身是赤裸，这样才可以去洗脚了。他是这样，所以这个有那个意思哦。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就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还有用手巾擦干。那一个一个洗，大家都不讲话。到了西门彼得，这个人就是比较有意见嘛，哈。那他就说：“哎，神圣，这个不可以啊。”那耶稣说：“你不懂。”将来你会懂。彼得说：“千万不贪了，不可以。”耶稣说：“好吗？如果你不要我洗你，那我们就去。”那彼得说：“不行啊，那我要洗了。”而且彼得这个很厉害呢，台语就是“我们告我们怎么样”。他说：“如果是洗那么重要的话，那我全身都要洗。”耶稣说：“变了，你们都只有脚脏了，其他都还好了。”所以这个你那个演电影是很好玩，就是耶稣跟彼得有那种很幽默的对话哈。彼得要么不能洗，要么连头都洗。耶稣说：“不要，我只洗脚。”好，然后那里有双关语啦。第十节，洗过澡的只要把脚洗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但是不全干净。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心里面已经不纯了啦。所以他那里面有一点隐色的味道在里面了哈。那他有一点在暗示犹大说：“哎，你该停了吧。”你不应该让这个事情继续发展吧，所以有点提醒犹大的意思。可是犹大我不知道他听懂不懂哦。你看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所以在这里已经从脚的干净不干净已经转到人心的干净不干净哈。耶稣这样就转过去了哈。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他开始教导他们这个洗脚的意义。你们称呼我是夫子，我是主。不错，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啊，这个尚且就是，甚至我都洗你们脚，所以你们互相洗脚应该不算太过分吧？如果我都可以洗，你们互相洗有什么不对呢？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我们叫做身教。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信仰，也只能这样做，就是你做榜样， 做完然后再跟他们讲，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这样，你们听懂吗？你们了解吗？也是在后面哈，然后这是洗脚哈，这是耶稣洗脚。我们看罗马书12:13，罗马书12:13，这里提到客要一味的款待哈，这个是提到就是，圣经要我们哈学亚伯拉罕的榜样，看到有出外人，我们要好款待他。那这个我分享一点，在现代做这样事情有很多考量啦，有很多考量哈。我不晓得你对一个陌生人来的，你要让他在你家里过一夜吗？还是你想一想，考量的结果还是不方便，那你会怎么处理？我跟你们说，和平教会怎么处理好吗？就是到福华饭店租一个房间，让那个人住，那个人就是我。我这里没有控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活上在安排居住的时候，有时候是家里也不方便啊，有时候有别的考量，所以就算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一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是这样做，以前的教会不是这样做，一定是哪一个长老会有家里有空房间的，就让牧师去那边住了。这个是都是这样。所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刚开始和平教会来说，牧师，就给他带去啊，你看这个干净又很好，然后和平也不远，然后早餐都给你都准备好了，三餐都是没有问题，都安排得很好。开始我很不习惯，后来慢慢的觉得说这个也好了，因为住人家家里我总是要带欧米亚给吧，没有对不对？你总要带一点花球吧，就是伴手礼啊，那你在人家家里呢，人家的生活就会打乱。我这个人是没有睡觉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如果灵感来了，我就起来就工作，可能工作到天亮啊，或是到3点2点，那就会干扰人家家里的生活起居啊，大部分人家在家里穿着短裤跑来跑去，由于你来，但人家就要穿西装走来走去嘛，对不对？这样慢慢谅解以后就不会奇怪了。那最近我们社青有一个弟兄很大的困难，那有一小群人在帮助他，也是一样，他说他现在没地方住了，他现在没地方洗澡了，谁会帮他的忙？那个弟兄很长的时间很多人帮他忙，不容易。这一小组人一直在讨论，这怎么样让他不会饿肚子，怎么样让他这么热有地方洗澡。到最后你知道他们想到什么呢？就是给他买一个游泳票，让他不是去游泳，只是去洗澡，这样知道吗？因为那个弟兄是 有特别的病，那个身上有很特别的味道，那很少人愿意让他把那个味道留在你家的浴室，可能很久都不会跑掉。就是有很多很特殊的状况下面，那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圣经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要款待客人，对不对？那个亚伯拉罕是牛排大餐，那个罗德是提供过一夜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可是我们的处境或是我们的整个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想一想，不是把圣经的做法照单全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是那个原则应该是还在，就是我们这样讲。然后你自己去想说，在这样的原则下面，我要怎么做，是真的对那些边缘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表现出我们的爱心。他们本来是轮流请他吃饭，还可以陪他讲话，可是常常就联络不上啦，常常自己要上班啦，那陪他吃饭就要安排时间啦，到后来他们就到下面买一个 iCash， 然后就让他用这个 iCash。 这个我只是讲说，我不是说他们讲的，我知道你知道说我们教会有一小群人一直很努力在学习什么叫做照顾一个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大家都要上班，我们都有事情，对不对？我们愿意出一点钱，可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对那个人帮忙，一直给他是好吗？他们也在想这个问题，让他养成不必工作，反正就有人给他吃，这也不是罪。我刚才讲过，小孩子犯事应该让他要负责，对不对？不是一直把他处理掉。所以这个爱讲得很容易，可是要落实就有很多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是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把这个爱那个陌生人的那个活出来的一个榜样。可是实际上我们要 做到我们今天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讨论，还有很多可以想。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休息个10分钟，大家走一走哈，10:40我们再回来。